欢迎收听人民网上电台牟中三先生讲话重温第五回，主持谭宝珍。在之前四回的讲述里面，牟先生指出中国共产党的茂盛是因为中国知识分子思想左倾的缘故。当时的知识分子为什么会左倾呢？当时知识分子的头脑里面是被什么文化思想所指导呢？在这一回里面我们会找到答案。在今次的讲话里面，牟先生指出共产党的革命就是利用社会上知识分子的虚无思想才能够发动起来。中国知识分子以章太炎、吴志辉、邝南海、胡适之、陈独秀等人主导，他们既不了解中华文化，亦都对西方民主科学的精神了解亦都不透彻。中国知识分子的虚无主义不但不能够帮助孙中山先生的革命，而且是帮助了共产党。
那个时候了，哎，虽然是孙中山先生讲革命啊，以孙中山先生为最平均
平
当
平当，
这个康南海、章太炎呢、吴志辉完全是乱七八糟的，
乱七八糟。
就是他就领导当时的这个思想，
领导当时思想，
也就是他们这些年领导的，哎，这领导你说他乱七八糟的，
他乱七八糟，
打国这家，哦，他们现在提到那个。提到章太炎，他们就又提你们四大国文献，那提到章太炎，你们是你们的老祖宗，啊，国学大师，
国学大师。
所以这个人是完全不了解中国文化的精神，
完全不了解中国文化精神。只能够做文章，
学问二雅，训诂，
说文以雅，训诂，
就唱这么意思。这种国学有什么用呢？吴志辉讲什么东西呢？在当时，他是参加国民党，但他并不相信三民主义，他是无政府主义。
无政府主义。
康南海讲大同啊，这些人的思想啊。这都等于啊，苏联那个列宁革命的前一个阶段的思想。
他的思想等于列宁革命前一
阶段
的思想。
什么思想？你们了解苏联的前身？是什么思想？你就可以了解啊，孙中山辛亥革命那个时候，他那个时候领那个高等知识分子领导中国人的社会主义，就是这几个人。孙中山是在集中力量是在国民党，经济革命，实际上是他不管了，实际上是胡志辉领导的，学术界是章太炎领导的，康南海领导的，那下一代，比如他们晚一代，就是一个是胡适之，一个是那个什么，陈什么，那个共产党第一代那个叫什么名字？啊，哇，这个陈独秀，
陈独秀，
这两个人呢，那是第二代，
在一道，
领导社会知识分子就是这些人，这些人统统没有思想，统统既不了解西方文化，也不了解中国文化， 就那个时代的陈独秀走向共产党，古希之就纯粹的英美的自由主义，半自由主义，这是不革命的，这叫修改良主义，
改良主义，
改良派的。这是第二代，头一代那些呢，就是章太炎、康乃馨、吴菊辉这些思想，身上加上康，啊，那就这些人，这些人代表，这是头一代的。清末民初的思想，就等于列宁革命，列宁在苏联革命的，他那个思想，他那个时候苏联的思想背景。就俄罗斯的思想背景，
俄罗斯的思想背景，
他要有什么些思想背景来促成那个列宁那种革命，
促成列宁那个革命，
他才能流行，他才能得志，哎，
才能得志，
经营经到七八十年，等到现在完蛋了，列宁的阴魂没得了。现在我们不管，你要想他当年他为什么得志，他得志时的他那个时候那个思想背景叫什么思想背景，
列宁当年怎么会得志呢？思想背景是什么？
也和中国一样，
同中国一样，
就是虚无主义，
虚无主义
就是苏联时代的虚无主义，就是共产党的革命就是利用社会上那个知识分子那个虚无的思想他才能发动，那是他的炮台呢，气氛呢，他有那个气氛，
气氛
他才能革命，这是乱七八糟，就
乱七八糟，
虚无党了，
虚无党，
是吧？你现在怎么？但是共产党不是你现在怎么了？共产党是利用你这个你现在怎么了来毁坏一切，他本身呢非常不虚无，啊。阴间的很，就邓小平的毛泽东阴间的很，杀人本事大的很，哎，绝不修远的，他不是修远，他是利用你们这些虚无主义任何东西不能肯定，啊，他就利用这个利用你改革命做社会革命，把推翻一切，推翻了是他拿一套出来，你自己没有一套，因为你是虚无主义，你没有一套，他有一套，你说就是，所以要不然怎么能做停呢？到现在共产党还其他的做，邓小平反都反不，因为他本身就不清爽，啊，虚无党呢？那么在那时候，在苏联代表虚无党是谁呢？
八姑娘，
所谓八金，你们知道八金呢？
八金
为什么叫八金？
为什么叫做八金呢？
他为了名字为什么叫八金？就是八姑娘克鲁泡德金，
八姑娘
两个
克鲁泡德金，
知名吧？这些文学家的作用，我们现在不看，这些人都是祸害天下的，都是共产党的帮凶，
共产党的帮凶拉拉队，
最坏的是那个莫名其妙那个群，那个什么鲁迅呢？
鲁迅，
啊，他们捧那个鲁迅，好像中国的高尔基了，
中国高尔基，
这些文学家了，我们向来看不看，就坏在他们这些东西了。所以在中国的这个康乃馨呢，章太炎呢，吴菊辉啊，这个中国的虚无主义，这个虚无主义并不是帮助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革命，孙中山先生不是虚无主义，所以结果只有孙中山先生还可以啊，得一点进果了，得这么一点点进果，也不是十分健全的，那其他那是都不进的。所以他这个虚无主义造的结果，造的社会，加上甚至于不要说陈独秀了，就是胡锡之那种纯粹的反自由主义打倒中国文化那种，统统并不是帮国民党的。
胡锡之打倒中国文化，
他们那种
不能够
帮
助，
是
帮
助国民党的
革命党，
结果是帮共产党，
结果帮助共产党。
这个你要了解中国这个现在这个思想，这个社会的演变为什么有今天呢？那一定那个就大于这个海格尔所说的 historical necessity，
不得已的，
历史的必然性了，
历史必然性，
这个历史就是变形法的了，就是海格尔所讲的一点。那么我清朝末年这些知识分子这么多有学问，姜太炎那么有学问，为什么是这个结果呢？你就看清朝的学风了，为什么有这么一种风气，这么一类知识分子出来呢？为什么这些知识分子读这么多人学，一点头脑没有，
读这么多书都没一点头脑呢？
没有思想，不了解中国文化生命的意义性的，
不了解中国文化生命意义的，
他为什么就这样呢？就跟满清的关系，
满清的关系，
满清三百年了，满清三百年统治中国，中国文化的智慧的生命那个方向统统淡，
中国文化生命的智慧全了。
明朝亡国之后给中国的影响多大呢？这个明朝亡国的时候忙着满清了，满清呢
明朝亡于满清，
汉族没有了，中国文化也从此淡了，
汉族没了，
正统没有了，这个道统血统也没了，
中国文化就断了，正统没了，学统都
没了。所以到清朝以来还满清于中国，到中国以来清朝的学风最盛世的学风是什么学风？
清朝最盛学风是乾嘉年间
的考据，乾嘉年间考据呢不是中国文化发展的一个正当发展的一个正当的道路，那是歪曲的，
这个发展是歪曲的发展，
那是歪曲的形态，那个歪曲是什么样的形态呢？就等于当年那个龚什么龚定安呢，龚定安写一篇文章啊，龚自珍呢，龚定安呢就是清朝末年那个龚定安的人，
这个歪曲是
那个歪曲什么样形态的歪曲呢？就等于他是他一篇小文，
小
文
章
叫做病媚馆，
病媚馆，龚自珍的一篇文章病媚馆，
他有这么一篇小文章。我们在中学时候读的时候，我拿起来我写下去，我怎么看我就我们在中学时候呢选了文选就选这篇文章读，这我就知道一点。病媚馆很有意思，把那个梅啊，养个梅花，养在这个盆子里边，花盆里边了。
将梅养在花盆，弯弯曲曲养到弯弯曲曲。
他就相信这个弯弯曲，就是把你这个文化的生命、人生的生命弄得弯弯曲曲，像以前的女人包小脚一样。
就文化生命弯。
病态病媚观。
病态，好像。中国以前
把那个美也
扎着，
美工造作给那弯弯曲曲造成什么样病态的，那就表示千家年间的考虑那个学问是有病态的，
乾嘉年间
不是正常，不是学问正常的发展，
考据是一些病态，
因为他前世的学问是什么呢？他前世的学问是什么？
前世的学问是什么呢？
清朝为什么是汉？是千家年间人考的，清朝的学问前身是什么？是宋明理学的。
前身是宋明理学，
宋明理学哪个才是代表中国的文化生命呢？
宋明理学代表中国文化生命，
清朝的人统统不了解，
这些清朝人不了解，
这个当然也不一定是说清朝人笨呢，就是满洲人统治的关系，
不是因为他们笨，是因为他们的统治关系。
中国共产党来了，是批林坤，他不准你念中国书，不准你讲中国历史文化。
共产党来都
清朝也是满洲人的，他不准你讲中国这一套。清朝人汉化，他是汉化的中国的风俗习惯礼俗。
清朝人汉化是汉化中国
的礼俗。中国文化的那个精神，那个essential meaning他得不到。
文化精神
他不让你表现。这个你们怎么了解这种现象呢？你泛学无凭啊，你泛学，你说清朝也很好啊，清朝也不是也中国文化吗？
在这里呢，我们会做一些小小的补充。病媒馆是龚自珍的一篇小文章，在病媒馆这篇文章里面，龚自珍提到江陵的龙盘 苏州的邓慧山、杭州的西溪都是产煤的。由于有些文人话事话，煤以曲折，算做尾，直咗就冇风姿；横斜算做尾，端正呢就冇景致。丝干呢疏朗算做尾，稠密呢就冇美态啦。为咗搵钱，卖煤嘅人呢就将啲煤弄成奇形怪状，变成病态，将佢作为赚钱嘅工具。令到呢所有梅花呢都是病态，再买不到一些正常生长的梅。公子真慨叹文人画事所造成的祸害是很酷烈，酷烈到令到所有梅都变成病态。公子真买了300盆梅都是病残的，没有一盆是完好的。他为了他流了三天眼泪，于是发誓要医好他们，使他们自然顺天性生长。于是就将梅种在地里面，跟他们解开束缚的绳，以5年为期限，一定要恢复他们的生机，保持他们的自然形态。公子真自己又慨叹，我怎会有这么多时间，有这么多田地来大量储存那些几个地方生产的病梅呢？尽他一生的光阴来治疗这些病梅呢？公子真借文人画事，不爱自然健康的梅，而偏爱病态的梅，是影射封建统治的清朝施行严酷的思想禁锢、摧残人才的罪恶行径。梅弯弯曲曲地发展，是表示统治者是摧残、有害、危害、迫害那些有作为、有骨气的人，要将他们变为弯弯曲曲，为的是呢就是维持黑暗腐朽的统治，让天下人贴贴服服地去做他们的奴才，不能够正正直直地去生存。跟住是补充一些关于吴志辉的资料。吴志辉是鼓吹反清反王统革命，宣扬欧洲无政府主义。他认为清拆一日不除，就一日陷400兆人于欲进步却不能进步之困境，欲急起直追，迎头赶上，跻身于优等的民族，等同趋于公善，非要破除一切障碍不可，非以毁灭王统为根本之徒，此徒革命实为根本之根本。吴志辉曾经讲，排满革命非种族上的问题，乃革命条件上之事，又一再痛斥满清之所谓立宪绝不能真的说法，因为满清政府若真是立宪，就意味着自我了断，国头会丧失统治权，而由于清政府只会搞假立宪，国民革命也就不能幸免。吴志辉在积极参加孙中山领导的反清斗争的时候，刚刚是克鲁泡特金的互助论盛行的时候，他接受了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无政府主义。吴志辉描述大同世界的理想，初初是与中国儒家的大同思想相联系，后来呢是受到克鲁泡特金论调的影响。吴志辉强调革命成功之后实现的是一个世界是怎样的呢？是没有强权、没有军队、没有法律，消灭阶级，除去国界，毁弃政府，众生一切平等，人我无界，无争无境，无怨无尤， 绿油油四季如春，而怡然四海归心。在这个和谐共处的社会，不再有统治与被统治的区别。80% 的经费是用在教育人民生活科学知识，20% 的经费是教导人们无政府思想的化理。未来只有化理，再无法律束缚。吴志辉还指出，进入大同社会重要的是要做到天下为公，使到天下人必须人人为公，不可为私。做到这一点的办法有三条，就是孙中山的民族、民权、民生主义。其中就民生主义，是实行民生主义可以使到地尽其力、物尽其用、人尽其能。这个讲法，民生主义就相当于共产主义，是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吴志辉的思想无怪乎牟中山先生说，当时的知识分子是不但帮不到孙中山先生的革命，反而是帮了共产党。我们讲一些克鲁泡特金的补充资料。克鲁泡特金不仅是抨击资产阶级国家和法律，同时是号召一场无政府主义的革命，以建立一个理想的社会。他认为无政府状态和共产主义是人类长期以来追求的两大理想，前者的理想是政治组织，后者的理想是经济制度，两者是不可分割的整体。他更指出，无论任何社会，只要废止了私有财产后，就不得不依着共产党的无政府方向进行，由无政府主义生出共产制，由共产制达到无政府主义，两者都是近代社会中主要倾向的表现，是对平等的追求。跟住嚟的少少补充是有关于明清的科举八股取士。八股文是明清科举考试制度所规定的文体，每一篇文是由破题、成题、起讲、入手、起鼓、中鼓、后鼓、促鼓八部分组成。每一部分的写法都有规定，题目主要是择系四书五经，所论的内容亦都是要根据宋朱熹的四书杂著等书，不许作者自由发挥。中山先生的革命推翻满清皇权的统治，但前门拒虎，后门进狼。在当时知识分子虚无思想的气氛下，结果被共产党的虚假理想所吸引，思想左倾。牟先生又指出，中国知识分子的思想变得虚无，是因为在满清的统治之下，将具有生命智慧的中华文化中断了。一般人以为清朝汉化，中国文化会继续保持下去，但是事实不是这样。在下一回的讲述会有更精彩的内容。今日至此为止，再会。